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33到1545号，那么也是第三章的内容，那么标题就叫做为共荣服务的圣事。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讲第三章的这个小标题为共荣服务的圣事，因为其中包括两件圣事。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介绍呢这一章里面的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称这圣事为圣至圣事，第二个问题是救恩史中的圣至圣事。那我们首先看小的序言，为共荣服务的圣事，1533号。圣喜监制和感恩圣体圣事是基督徒入门圣事，他们是所有基督门徒共同圣召的基础，他们被召成圣并实践向世界传福音的使命。这三件圣事赋予人必要的圣宠，使人在迈向天乡的旅途生活中能依照圣神的指引而生活。我们看这个1533号啊，当我们进行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一本天主教教理呢，将圣事的部分的这个结构的安排啊，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进行的。那就是第一章呢，它介绍入门的三件圣事，就是圣喜、监制和感恩圣体。那么第二章呢，是治愈的两件圣事，那就是忏悔跟病人复游。那么第三章呢，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圣治和婚姻。那么加在一起呢，正好是呢以三个部分的内容来讨论全部的七件圣事，那就是3、2、2。那么本条呢，在讨论入门第三件圣事的功效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呢，借着这个入门圣事而开始，而靠着恩宠的助佑呢，追求新的生活呢，这个可能性就有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加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由此呢，也能够指向新的依照圣神的指引而生活的道路。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帮助我们去记忆和学习这个七件圣事这个次序呢，也是非常有用的啊，既不复杂，那其实呢，这种区分呢也很有含义。我们看1534号，有两件圣事，圣治和婚姻，是为其他的人得救而设立的，虽然他们同样的有助于其个人得救，但也是通过其为他人服务而达成的。这两件圣事赋予领受人在教会内一项特殊的使命，并用来建立天主的子民。那1534号呢，要解释呢，为什么把这两件圣事呢放在一块来讨论，并且呢划定了一个共同的标题，那就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那这为共荣服务的这个圣事内呢，有两件圣事呢是属于这个行列的，那他们就是圣治跟婚姻。我想呢，有不少教友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说圣治圣事呢是为他人服务的，这一点非常清晰，因为做神父啊、做主教、做执事啊，那不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不是为了自己，是教会呢服务于天主子民的工具啊，所以呢是为他人，这一点非常清晰，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关于呢另外一件圣事，就是婚姻圣事，也把它归在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为他人服务，那好像看起来呢就没有像圣治圣事那么明显。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呢，因为呢这两件圣事呢都是致力于服务他人，而婚姻呢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服务对方和这个为子女们服务，是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他们的相同点呢都是为他人的得救而服务。那么这显示呢，就是得救的这个事在这两件圣事当中都占据着这个首位啊，都占据着首位，这表示在一个以婚姻家庭为核心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是如此，人灵的得救呢才是首位，然后啊才是其他的，这样呢各自就在自己的地位上呢建树天主子民的团体。那么就是当家庭归向天主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家庭呢就离天主也越近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1535号，透过这两件圣事，那些已经在圣喜和监制圣事中蒙受祝圣而享有全体信友所共有的普通司祭职的人，能够接受特殊的祝圣。这些接受圣职圣事蒙受祝圣而成为牧者，因基督之名以天主的圣言和恩宠牧养教会。另一方面，基督徒夫妇为善尽他们的身份职责，借特殊的圣事而增强力量，亦如以蒙受祝圣的一样。那么领受这两件圣事呢，就有如啊接受了祝圣，这祝圣呢多少有些特殊。那么第一类人群哈，就指的是接受圣治圣事这类人群，他们接受了祝圣纯粹是为了服务他人，成为牧者，因基督之名而服务， 并且用天主圣言和恩宠呢来牧养教会。而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度婚姻生活的人，他们是因为圣事而获得特殊的力量，也如同被祝圣了一样，在彼此的服务中，即为子女的服务中呢，升华自己和他人。那么最终呢，是整个团体啊，都因此呢而被圣化。好，我们看第六条啊，也就是七件圣事里面的第六件，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圣制圣事当中。我们看这个1536号，这个圣制是圣事，借此圣事呢，基督所托付给宗徒的使命得以在教会中继续执行，直到世代的终结。故此呢，它是宗徒职务的圣事，它包括主教职、司铎职、执事职三个级别。有关基督对宗徒职务的创立和使命，见上文874等号。这里呢，只论及此职务如何透过圣事的途径而传递。圣制圣事是关乎教会的基本使命，这使命就是基督托付给宗徒们的使命。为了使这使命在不同的时代延续，才有了圣职圣事。其作用是继承宗徒的职务。圣职圣事呢，具体包含着三个等级：主教、司铎和执事。根据呢管理权限的不同，具有主教品级的人呢，都享有相同的级别，但是呢，都是主教。那么，比如呢，上自教宗、枢机主教、宗主教、教区主教、助理主教、福利主教等。那么这些呢，拥有主教品级的人，就是在圣事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就他们的这个身份的这个不同，不是来自主教品级的这个不同，而是来自呢他们管辖权的这个多和少，这样的话就有区别了。那比方说教宗的管辖权是对整个教会的，一个主教的管辖权呢只针对他所管辖的教区的，而司铎的品级呢也是类似的，但是没有主教级别那么多，比如堂区主任司铎、堂区副主任司铎，还有专职司铎、堂区主持等，那也是类似的，那就是他们的品级呢都是司铎的这个品级，但是他们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就不一样了。而执事相比呢就要简单的多，没有那么多的级别可分。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为何称这圣事呢为圣制圣事？在古代罗马，这个拉丁文 ordo 这个词是指一些确立的公务团体，特别是管理团体 ,ordinatio 这个字则是指呢被纳入到一个这类团体叫 ordo。在教会呢也有一些确立的团体，圣传呢根据圣经从古以来就称之为 taxis, 这是希腊文，而拉丁文是 ordines, 这个是圣制。于是呢礼仪中啊常提到主教圣制，还有这个叫长老，原意是这个长老圣制，中文一般把它翻译成呢司铎圣制，还有这个执事圣制。而其他的团体也用 ordo 这个字和词，诸如慕道者、贞女们、夫妇和寡妇等。这一条呢稍有一点抽象哈，他介绍这个圣制呢这个名称的这个拉丁文的由来。那么这跟教会呢在古代所成长的环境有关，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呢拉丁文呢都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使得教会呢也采用了拉丁文呢作为自己的语言。这个 ordo 这个词呢是名词，它的本意呢是秩序和团体的意思。那么古代呢是指您这个公务的团体，为公众服务的团体，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公务员的团体，也特别指这个团体的管理功能。 ordinatio 这个词也是名词，那么有安排秩序的这个意思，它其实是指呢被纳入到这个团体之中，所以后来呢就是被祝圣，因为祝圣呢是被纳入到这个神职团里面的一个必要的步骤。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英文今天祝圣的这个词呢也是来自这个词，这个祝圣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叫 ordain, 这 ordain 这个词呢是动词的这个祝圣，那么名词呢就是 ordination, 它成了名词，就是祝圣的名词。所以当礼仪中呢提到这个主教圣职、还有司铎圣职、执事圣职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三个级别。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司铎圣职原文呢称之为长老圣职，那么我们中文呢多把它翻译成了司铎圣制，而其他的团体也用 ordo 这个词汇，那么英文呢相对应的词呢就叫 order, O-R-D-E-R, 那么它通常是指呢修会或者是团体的意思，因为呢这个部分呢它不是我们这儿的重点，所以呢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修会和团体的这个内容了。我们看1538号，加入教会中的一个这样的团体是经由一项称为就是Ordinatio, 就这个入团礼的这个仪式来达成的。这是一项宗教和礼仪的行动，是一种祝圣或祝福或是一件圣事。 那么今日呢 ,ordinatio 这一词呢则专用在使一个人加入主教行列、司铎行列或执事行列的圣事行动上，并且呢此圣事行动呢超越纯粹由团体所做的这个选立、指派、这个授权或任命。因为这圣事行动呢赋予圣神的恩赐，使领受者能行使神权。那么这神权只有透过教会来自基督自己，这受制礼又称为祝圣礼，因为这是基督本人为了他的教会将领圣职者从众人中选拔出来授予他神权。主教的副手连同祝圣祷词就是构成此祝圣礼的可见标记。1538条呢在这里面加入这管理的团体呢是经由祝圣，那么祝圣这个词呢拉丁文是这个 ordinatio 这个字，这是一个宗教的行动，就是宗教性质的行动，也就是七件圣事之一的这个圣制圣事。那么他强调这个祝圣，那么 ordinatio 呢今天呢专门是指呢一个候选人呢他加入主教、司铎和执事行列的这个圣事行动，那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动词这个祝圣。那么这里面这个 ordinatio 这个字它完全超越这个词本身的这个意思，因为在俗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古代这个罗马呀或希腊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他们在很早呢就有那种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议会制度，他们就是靠着选举，在罗马帝国很早就有元老院哈，就是指派和任命，而这些呢都是这个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可是呢 ,ordinatio 这个祝圣呢其实呢却也不同，虽然跟这个词有关，但是呢它的性质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是专注于这个圣神的恩赐这件事情上，就是祝圣。其实祝圣呢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神权的获得。因为这个接受祝圣的这个人呢，他是主教的候选人、神父的候选人或者是执事的候选人，他获得这个神权。而神权的来源呢就是基督，而具体的权力的授予呢是借着主教的副手连同不同的祈祷词共同构成了这个祝圣的可见的标记。这是两个重要的这个内容，就是主教的副手跟那个祝圣的这个祷词。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主教的这个祝圣的祷词是跟主教有关的，那么对司铎的这个祝圣呢是跟司铎有关的、司祭有关的，那么对执事的这个祝圣呢是跟执事有关的，所以各自呢有各自的独立的祝圣的经文。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旧恩史中的圣制圣事，旧约的司祭职1539号，天主将选民立为一个司祭的国家，一个圣洁的国民，出谷记19章6节。在以色列子民当中，天主由12支派中选出了一支，就是类位支派，把他们选拔出来专作为礼仪服务，而天主本身就是他们的产业。当时有专用仪式来祝圣旧约最初的司祭，司祭的设立是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那么对旧约内啊司祭职的讨论呢，一定啊不能够离开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因为整个民族呢都被拣选而成为司祭的国家和圣洁的国民。那么进一步来讲呢，又在这个民族当中呢，天主拣选了一个支派专门为礼仪服务。那么这一点呢可以从啊就是这个民族进入到福地时类位支派没有分得产业的这件事情上看出来，因为上主自己就是他们的产业。旧约的这个类位记呢有关于司祭的这个祝圣啊有着清楚的规定，我们可以参阅呢相关的这个章节。关于呢他们的职能，新约的希伯来人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和对比，就是他们的这个司祭既是设立是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句引用啊。我们看这个1540号，这司祭职的设立是为宣讲天主圣言，并且奉献牺牲和祈祷，与天主重建共荣的关系。可是这司祭职却不能带来救恩，需要不断的重复献祭，也不能获得决定性的圣化。这决定性的圣化只有借基督的祭献才可以实现。旧约的司祭呢在职能上呢给天主子民提供了必要的服务，那么显然呢其作用是非凡的，那么其中呢更以宣讲天主圣言和借着奉献祭品来实行服务。虽然如此呢，司祭的职能呢还是尚显不足，因为他们要不断的献祭，也需要不断的圣化自己。关于此点呢，希伯来人书当中有不少讨论，尤其是关于新旧约之间的这个司祭的这个 部分的这个对比更是详尽无比。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旧约的司祭呢，不足以将已要来的基督为司祭的最终目标的这件事呢得以体现，所以呢，一定要等到基督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满全祭献的所有的这个义务。所以这一点呢，它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它从不圆满指向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看1541号，但是教会的礼仪将亚郎的司祭职和类位支派的服务，一如70个长老的建立，都视为新约尽职职务的预象。因此在拉丁礼中，教会在授予主教圣职的祝圣经文中提到说，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曾以恩宠的言语定定了教会的规范，从起初就预定使亚伯郎的后裔成为神圣的子民，设立了君王和司祭，使他们常服务于的圣所。那么教会内的圣职呢，被分成了三个等级，其根源呢跟旧约的这个传承啊，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比如那个亚郎的这个司祭职和类位人的服务，以及呢70位长老的这个设立，都被视为新约圣至圣事的预象。那么这可以从主教圣职的授予典礼当中的祝圣经文里面看到。那么以下的经文呢，就是来自主教的祝圣经文当中的文字，从起初就预定使亚伯郎的后裔成为神圣的子民，设立了君王和司祭，使他们常服务于的圣所。那么这段文字呢，就显示了这种联系的具体出处。那么以下的两条呢，会分别的针对圣职圣事的其他两个级别加以简要的这个分析。那我猜想呢，教友们呢有机会参与主教祝圣典礼的这个机会呢并不多。那么主教祝圣典礼呢，在教会啊里面呢，通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主教职呢是这个圣职圣事的最高级别，三个级别里面的最高级别，所以在机会上，它显然要比这个祝圣司铎的这个机会呢要少，所以它的礼仪的隆重程度啊，以及啊它整个的这个规模呢，都是超越这个司铎的祝圣典礼的。所以当如果有机会呢去参加这样典礼的时候呢，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祈祷跟反省认识教会真正生活的一个重要机会。1542号，在司铎圣职授予礼中，教会祈求主圣父远在旧约时代就以奇妙的圣礼创立了多种职务，委派梅瑟和亚郎管理及圣化的子民，又拣选一些人赐予他们职位和名分，与梅瑟和亚郎联合以协助他们的工作。为此在旷野里将梅瑟的神能赋予70位贤士，使他们充作他的助手，让他更容易管理的子民，同样将亚郎的职权完整地交给他的子孙，按照司祭的律例供职于会幕，履行献祭的职务。而这会幕的祭献正是未来美好事物的预象。梅瑟和亚郎分别被看作是领导和大司祭，来管理和圣化天主子民。那么在他们之下呢，又选择了一些助手好使，能与他们联合起来共谋使命。而其中啊，最清晰的就是将亚郎的后代中的男性呢祝圣为司祭，来完成祭献的职责，供职于会幕，服务于祭台。而今天的司铎呢，正是履行同样的职责，以基督之名来举行祭献，具有同一的出处，但是呢却胜于旧约的司祭。所以呢，这司铎的祝圣经文呢，也完整的体现了司铎品位的根源，也能够指向呢他们司祭的身份呢所指向的那固有的未来。我们看1543号，在授予执事的圣职的祝圣经文中，教会宣认全能的天主建立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切齿这身体的肢体享有天上不同之神恩，各司其职，又因圣神而奇妙的结合成一体，成为新的圣殿，不断成长与扩大，建立了三个圣职职分，使圣职人员为你的圣名而服务，有如当初曾拣选类位的子孙在你的圣殿中供职。按照职务的特性和区分呢，执事相当于旧约内在圣殿内履行职务的这个类位人。所以呢，在祝圣执事的经文中特别提到了此点，即使他们是被天主所拣选在圣殿中供职，他们也构成了圣职团的一员。今天呢，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内呢，这个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角色。 当然我说的是知识，尤其是在思铎普遍缺乏的今天，他们的服务呢就显得更加重要和不可或缺。反而之后呢，教会最高当局呢发布具体的措施呢，恢复终身执事制度，在世界各地首批执事呢已经啊服务多年，为教会的复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终身执事呢也是需要正式的培育的，这为他们将来有效的服务呢是不可或缺的。基督的唯一司祭职1544号，旧约司祭职的所有预象呢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圆满的实现，他是天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地毛德前书2章5节。基督徒圣传是至高天主的司祭莫基瑟德，创世纪14章18节为基督司祭职的一个预象，他是唯一按照莫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希伯来人书5章10节6章20节。他是圣洁无罪毫无瑕疵的，希伯来人书7章26节。他只借一次奉献就永远使那些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希伯来人书10章14节，也就是借他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祭献。那么旧约内的司祭职务的这个圆满呢，显然是指向基督。新约内有不少经文呢特别论及此点，比如地马德前书里面就说他是天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而基督徒的传统呢把至高天主的司祭莫基瑟德呢看作是基督司祭职的预象。新约内发挥最多的还是希伯来人书的作者，他说基督是圣洁无罪毫无瑕疵的，他只借一次奉献就永远使那些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也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祭献。那么这样呢，基督的这个祭献的唯一性和超越性也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看1545，基督赎罪的祭献是唯一的，是一次而永远完成的，却在教会的感恩祭中临现。基督的唯一司祭职也是一样，此司祭职借着公务司祭职而临现，基督司祭职的唯一性并不因此而削减，而且只有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司祭，其他的都只是他的仆人。那基督的祭献呢，自然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而永远完成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感恩祭呢是在教会内继续耶稣这独一无二的祭献的形式。按照基督的旨意呢，做司祭的是基督大司祭职务的这个延续。那么这些司祭呢，他们不仅不削弱基督是大司祭的这个唯一性，反而呢帮助其职务的实现，那就是帮助其，这个其说的是基督啊，帮助基督司祭职务的这个实现。那么用圣多马斯的话说，就是而且呢只有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司祭，其他的人只是他的仆人。这一点我们再一次的看出这个司铎呢，他是这个基督大司祭的这个代理人，他是他的这个仆人，这样的一个从属的一个关系。那么尽管呢这些司祭呢他们是以公务司祭职的这个身份出现，其结果呢仍然是如此，那就是仍然是我们回到圣多马斯的这句话里面去看它的含义。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